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江苏南通的施礼娟同修，与我们分享通过修习心灵法门自身受益匪浅，身患唐氏综合症的儿子身体大为好转。脱离苦海的施同修深刻体会到，只有佛法才能改变命运，离苦得乐。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所有诸位佛菩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卢金红台长，感恩各位师兄和佛友，能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分享我学佛以来的经历。首先我忏悔没有做好一个好女儿、好母亲、好妻子。我是来自江苏的同修，在2011年年尾离的婚，2012年六月份从往事结缘佛友认识心灵法门，开始念经学佛。虽然离婚时儿子归前夫，但在我心里一直放不下孩子，一直想尽做母亲的能力，做好应尽的母爱。在孩子2000年出生，在3个月时感冒去医院，医生看孩子的面相和手掌，判断孩子是唐氏。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家人都非常的无助，孩子以后的路不知道是怎样的，不知道怎样能救好孩子。那时不知道什么是康复，也没有听到过，只是凭自己的所学教育孩子，同时心里一直盼望神灵的恩赐，因为一直相信会有善良的人会帮我。2012年六月份，有位网友加我好友，一看他的网名是学佛的，我就很信任地把儿子的情况跟他说，希望得到他的指点。结果他推荐鲁台长的视频给我看，当我看到台长视频，真正的知道要救儿子光烧香拜佛是没有用的，是自己要念经消业还债，行善积德解决的。后来进了学佛群，师兄非常热心地送我经书、小房子，包括红笔和盘子，都一一帮我准备好，这让我更有信心地学习佛法。刚刚开始，我只顾抓紧时间做功课、赶小房子，不听录音，不看博客，也不知道小房子要一波波念，也不知道究竟要念多少，不知道自己一天能念多少，反正念好就烧，坚信只要自己努力跟着台长学，儿子一定会好。当我刚刚开始念经，就梦见自己堕胎的孩子，故去的亲朋好友一一来要经。更神奇的是，2013年跟先生结婚后，没有见过面的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外婆也来梦中要经，梦中也时常把将要发生的事情梦中提前意识给我。先说说我念经来的改变。一，我脾气好了很多，当时婚姻破裂跟我脾气也有关系。二，我几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念经后就没有发过，往年天一冷就要咳嗽，一咳就咳几个月，要等天暖和才慢慢变好，随便吃药挂水都没有用。三，虽然我从一开始学佛许愿吃素，但我的脸色非常好，以前还花几百元化妆品涂涂，现在用食养的小瓜膏打打就行。还有精神状态也非常佳，以往不做什么活就感觉疲倦，现在不管春夏秋冬， 某天坚持5:30起床，晚上差不多9到10点休息。四，晚上尿频也没有了。五，在自市场经济萧条的情况下，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以前是我找客户，现在是客户找我。再说说孩子，2013年婚后，家里设了佛台，做功课和念小房子比较方便，自己也慢慢的多听录音，经过师兄指点，懂得怎样洗样、念经、放生。孩子现在真的是懂事的多，带他去庙里拜菩萨，看到我跪地上，他就把垫子让给我，自己跪地上。去孤儿院看孩子，买的水果自己没有吃一个，留给那些孩子吃。个子最近也长得很快，心情开朗，进餐笑嘻嘻的，语言也很多，还时常哄我笑。孩子奶奶经常说，孩子比以前懂得多得多，自己懂得做饭、蒸蛋、包馄饨，自己坐公交回家，经常书信跟我们沟通。学校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也很帮助他。我心中默默知道，孩子的改变这是菩萨的慈悲，心中无比感恩菩萨，感恩台长，感恩师兄带我进佛门，感恩师兄们的帮助。有次孩子对我说，妈妈，你生我有没有后悔过？我听后无比的激动，眼泪情不自禁的哗哗的流下来。看到我流泪，孩子对我说，不能哭，心情不好会影响身体。孩子，妈妈感谢菩萨把你赐给我，不然妈妈也不懂佛法，不懂什么才是真正人生，怎样做实实在在的人，过有意义的生活。从孩子的进步，我更有底气去度人。最初我最想让那些有残疾孩子的父母先离苦得乐，因为我最了解他们的心情，最希望自己的孩子早点好起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某个家长的希望。虽然我们的孩子有残缺，打破了我们的规划，但我们父母应该尽我们的能力，帮助孩子越来越好。在我进唐氏宝宝群，看了真的心很痛，有这么多可怜的孩子，还有的真的是看都看不下去，也不敢看。我孩子都14周岁了，怎么还有这么多父母生唐氏宝宝？怎么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病？这些我们应该深思。先是挑选几个群，试着度那些父母，有的父母一讲就通，也有很多自己先看台长视频、听录音、看博客就开始学佛了。听到哪个父母开始学佛，心里比我做到生意赚钱都开心，因为我们的孩子有救了，家庭和睦。像单亲妈妈和离异的父母在群里看到的很多很多。我已经没有给孩子一个完美的家，但我不希望有更多孩子的这样。虽然现在先生很好，很支持我学佛念经做功德，没有一句怨言过，但在孩子面前，我永远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如果前几年学佛，也不会离婚。说实话，我们的孩子需要社会的温暖，那温暖应该先从我们自己做起。学菩萨，行善心，结善缘，远离痛苦因， 永远快乐。还徘徊在佛门外的父母们，我呼吁，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请你某天抽一点时间来了解佛法，接受如何获得幸福的教义。佛教是教育，不是迷信。佛法让我们懂得如何才能获得永久的幸福与快乐。什么是痛苦的根源？佛法不是让你迷信，而是让我们绝对的破除迷信的真知正见。我们要觉正境，觉而不迷，不对一切事情着迷，对任何事情能有一个绝境。我们某天抱怨这个社会，抱怨骗子太多，要知道不是别人骗了我们，而是我们自己被自己骗了。社会好，政府好，为什么我们觉得现在社会风气不好？那是因为我们社会的人心开始变了，是人的思想道德意识变了。所以我们要改变社会，首先从我们自己改。天下兴亡我的责任。我们的心灵法门导师卢金红台长，多年来无私忘我弘法，发弘誓愿，信菩萨行。他日夜继夜地用自己的肉身会命，白天的工作排得满满当当，晚上只睡3到4个小时，就度了那么多有缘众生，使大家家庭好了，工作好了，身体好了，学习好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千万不要等到恶疾缠身才想起菩萨，不要等到万事休矣才知道忏悔。最后还是感恩观世音菩萨，所有诸位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感恩师兄，感恩家人，默学在未来的日子里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学跟着师父弘法度人，做好一名佛弟子，对得起菩萨，对得起师父和自己。谢谢。
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新加坡的温耀嘉同修与我们分享，在突发癫痫并诊断为脑癌之后，温同修有幸结缘心灵法门，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肿瘤神奇消失，心灵法门真实不虚，让我们掌声欢迎。
各位法喜充满的同修，大家下午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诸位佛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卢军宏师父，感恩东方台让我温耀家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学习心灵法门的点点滴滴。我从小就经常和父母到庙里烧香拜佛，可是就没有接触过念经。2011年4月份，突然间我发生了癫痫，倒在地上一直在抽动。奇怪的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癫痫症的状况，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送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是脑瘤。刚知道这个消息，我非常的伤心， 心里一直在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我拨了电话给我的大姐还有我的朋友聊了后，心情总算平复了下来。好吧，唯有勇敢地去面对吧。接着下来，我每几个月都要到医院去做脑部扫描，检查脑瘤是否有长大。2011年年尾，我的脑瘤稍微长大了，医生就建议我去动手术把脑瘤切除。可惜啊，当时的我还没有接触心灵法门，我就同意动手术了。修了心灵法门过后，我就了解到，可能那时候缘分还没有到，也许是报应期到了，我也是注定要挨那一刀的。手术期安排在2012年3月尾，手术非常的成功，完全没有伤害到我的重要神经。出院后的第二个星期，我回去医院复诊时，医生说我得的其实是脑癌。过后就安排了我做电疗和化疗的日期。那时的我心情很低落，一直都在想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心情也变得比较暴躁。我也找了一些可以帮助癌症的资料，血气功、做脑场等等，有人说可以帮助到癌症的方法，我都会去尝试。有一天，在我学脑场的场所，负责人给了我2012年新加坡心灵法门法会的票。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没有打算去看。我的朋友告诉我，去看看也无妨。刚好那时候我的父亲也在新加坡，我就拿了2张票和我爸爸一起去。参加了法会过后，我就有一股冲动要开始学念经。上网收集了资料过后，我就开始学念经了。有一天在面子书，我看见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心灵法门分会要开幕，我就和我的爸爸一起过去。在那里听了一些师兄们的分享，增加了我对心灵法门的信心，也很高兴在那里认识了新加坡心灵法门的负责人刘秋雨。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帮我做的安排。开始念经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的心情比较好了，脾气也没有那么暴躁了，我也明白了因果，很多事情都想开了，没有那么执着了。现在很多事情也不敢做了，就连一张小纸张我也不敢乱丢，看见蚂蚁啊也要先让路。那时我也许愿要针对我的情况放生10000条鱼。修了一段时间，我好想知道我自己需要念几张小房子给我的药精者。有一天我就鼓起勇气拨图腾热线，拨了好几天啊。有一天终于很幸运的让我拨通了，师父说我的情况很好了，需要烧小房子给我的药精者。然后我就努力的念小房子，过后我再没有想要看图腾的念头了，因为我觉得只要我每个星期坚持的烧几张小房子，我的情况一定会好起来的。我的父亲看见我那么积极的念经，他也开始学念经了。2013年3月，卢台长到吉隆坡去开法会，我当时报名了义工团和拜师。参加法会后，我回到新加坡的第二天睡午觉时，突然间我倒了下来，晕着。幸好那时候我的好朋友在我家，他也是修心灵法门的，他就赶紧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过了几分钟我就清醒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过后我的心灵就开始觉得有点不安了， 但是想到再过两个星期我就要到医院里去做脑部扫描，我就等扫描过后再看怎么办吧。2013年4月初看了脑部扫描过后，我整个人都愣住了。医生说，报告里显示有一颗小瘤，好像脑瘤又在出现了。当时的我非常伤心，也非常的失望，心想念经许愿放生我都在做了，为什么脑瘤又在出现呢？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就当我的意志消沉时，突然间我想到那天就是星期四，我就打算拨图腾问师父。在回家的途中，我的心里就一直求观世音菩萨让我拨通图腾。回到家后，我就立刻准备好我的电话，准备拨图腾热线。菩萨真的很慈悲啊，那天我真的拨通了。师父那天的语气比较沉重，他说我以前造了很多口业，需要诚心忏悔。他说我的脑瘤又出现了，他说我念经的质量不好。挂了电话过后，我的心情变得更沉重了，我很迷茫。我的好朋友就鼓励我，他说菩萨还在救我的，菩萨没有放弃我，要不然为什么我晕倒了过不久就醒来了，是菩萨叫我醒来的，要不然为什么我想要问师父问题我一下子就能拨通图腾呢，是菩萨帮我拨通的，我绝对不能放弃。我平复了心情后静下来想一想，都是啊我平时念经时分心不够心诚。过后我就问了几位师兄怎么样可以把经念好，他们也传了一些师父关于把经念好的开示给我看。好吧，我就继续努力，继续念经许愿放生永不退缩。我就一直念经许愿放生，祈求七月的脑部扫描报告是乐观的。我是个急性的人，我不想等到七月才知道结果。六月我又再次拨通图腾，让师父帮我做个岳阳脑部扫描。师父说我的脑部没有问题了，念经的质量也很好了，实在太兴奋了。七月在医院做了扫描过后，报告里显示那颗小瘤真的不见了，真的太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同一个月份我也搬进了我的新家，也设了佛台，简直就是山喜临门。之前我都是每三个月到医院里检查一次，七月过后医生说我可以每四个月才来检查一次，今年的三月医生说我可以每六个月才来检查一次了。新加坡观音堂在去年5月24日正式成立，我当时也报名了当值班义工。我想啊，可能是观音堂的好气场帮助了我，让我能够那么快就见到效果。在佛堂当义工的期间，我也见证了很多奇迹。患有帕金森病的老妈妈从上下楼梯也要别人帮忙，念经后可以自立上下楼梯了。每天晚上睡不好的老伯伯念经后高枕无忧。平时不务正业的孩子过后自己自动找工作，老公本来不念经到自己诚心念经。哎呦，实在太多太多例子了，心灵法门真的是证实不虚，心灵法门真的是太棒了。听了我的分享过后，我希望还没有开始念经的朋友们要把握机会，菩萨已经把你们牵引到这里来了，这就是你们 和观世音菩萨的缘分，要好好珍惜这个缘分。等一下可以和我们的义工们多了解怎么样开始修心灵法门。还有我也希望修了心灵法门一段日子的同修们，但是有退缩念头，你们一定要对菩萨有信心，对心灵法门有信心，心里一定要想菩萨一定会救你的。只要你有信心有诚心，菩萨一定会救你的。好吧，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诸位佛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卢军宏师父，谢谢。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河南的王伟夫同修与我们分享，作为行医50多年的老中医，通过修学心灵法门，全身多处顽疾彻底痊愈，儿子改掉恶习，一心向善，全家一起学佛修心，人人受益，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师父，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我来自河南，是一名老中医，从事临床医务工作已经50年了。2012年7月22日，经同修的介绍，我开始接触心灵法门，通过看台长发挥的视频，听台长的节目录音，我知道了学习心灵法门运用许愿、念经、放生这三大法宝，可以治愈医学上难以克服的怪病杂疾，使众生摆脱病痛的折磨。这些大大增强了我跟随台长学佛修心的信心。从那时起，我开始坚持每天做佛功课。1个月后，我功课里面的大悲咒、心经有3遍，逐渐增加到7遍、21遍，每天坚持早晚上香礼佛。后来为了彻底治愈纠缠我多年的顽疾，经过和东方台秘书处的沟通，我的功课调整为大悲咒49遍、心经49遍、往生咒49遍、消灾吉祥神咒49遍、准提神咒和结界咒各21遍、礼佛大忏悔文3遍。同时我还向菩萨许愿，坚持放生。学佛修行1年多了，我放生了几千条鱼，小房子烧了有900多张。至今我学习心灵法门已经1年多，这1年来我坚持跟随师父卢军宏台长修心修行，一门精进，坚持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心灵法门的大受益者，我身上所患的几种顽疾已经基本痊愈。在这里我想告诉各位同修，心灵法门真是不虚啊，心灵法门真的是末法时期观世音菩萨慈悲苦难众生、救度众生、离苦得乐的大法宝。下面请允许我将我受益的具体实例向大家做一个汇报。一，只有我70年的牛皮癣。1965年春，我头发牛皮癣，先见于头皮，后渐渐发展到四肢窜身，病魔缠身，让我痛苦不堪。我是一名老中医，40多年来我曾用过 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内服中西药，外擦药水药膏，采用民间耳鼻放血等多种治疗方法，都无法治愈。学习心灵法门后，我深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我坚持许愿，念经放生。从去年六月份参加香港法会回来后，不再用药，但是却发现身上牛皮癣上面的印象渐渐褪掉了，恢复了正常的皮肤，而淋巴结肿块消失了。1997年9月，我在体检时发现右侧颈部锁骨窝处有3个淋巴结肿块，有3斗大小。十多年来，我一直采用保守治疗，但是久治不愈，一直忍受着疼痛所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自去年香港法会归来一个月后的一天早晨，我突然感觉颈部轻松舒适，不再疼痛。当时心里就有一个意念，观世音菩萨治好了我的肿块。后来结果检查发现肿块已经完全消失了。3，高血压好了。1998年，我患上了高血压，收缩压高达180毫米汞柱，低压常在110，经常头晕。这些年来，我一直靠服降压药来维持。休息心灵法门后，我开始慢慢地减少药量，至今轻服药已经1年多。再也没有出现过头晕不适的情况了，而且我多次测量血压都显示很正常。4，类风湿痊愈了。1983年夏令端午节过后，我头发高热畏寒，接着第3天，我的双下肢疼痛难忍，相继2脚热肿，不能下地行走，只能卧床。后来经服中西药，运用针灸、电疗、拔火罐等疗法治疗2个多月，病情才处于稳定，可下床、拄拐杖、近距离行走。这种靠药物治疗的方法虽然能缓解疼痛，但是患是时常复发，时轻时重。可是自学习心灵法门至今将近2年，我逐渐减药、停药，停药之后到现在再也没有出现过疼痛，已经痊愈了。5，心脏病也好了。2008年，我得了冠心病，时有早搏的现象，并伴有心绞疼。经彩超检查和心电图的检查，我属于心肌缺血，每次发病时都很痛苦。心灵法门就是我的救命法宝。自从结缘心灵法门以来，我坚定地相信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相信娄俊宏台长。我一定要努力跟随娄台长，好好许愿、念经、放生，治好我的病。去年香港法会回来，我把所有的药物都停了，这1年来再也没有出现过胸闷、胸疼的症状。通过学习师父的白话佛法，我明白了万法为心造，万法由心生。现在的我学佛了，我要努力地践行观世音菩萨和娄俊宏师父对我们父子的要求，放下贪心、嗔恨心、愚痴心，升起对众生的大慈大悲之心。当我慢慢地放下以往那种恶言、恶行、恶的意识时，慢慢地我有了越来越多的善言、善行或善的意识。这样的我自然神清气爽、气血调和，所以我的心脏病也好了。 心灵法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病痛，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改变人生，改变命运。我儿子原来天天饮酒，还经常酒醉后失去理智，如开车闯过车闯过墙，夜间出行陌生人家里，这不仅给他们的小家庭生活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而且让我们两个老人也不得安宁，每次都为他担惊受怕。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他也开始学习心灵法门了。自从他开始学佛修心之后，一次性的戒掉了抽烟和酗酒，再也不去花天酒地了。而且他现在学佛非常精进，不仅经常在法门知识上帮助我们二老看，而且努力地带领当地同修外出弘法，我们二老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大慈大悲卢俊宏师父救了我们一家人，万分感恩。现在我们一家六口人都在修心灵法门，每天除了本职工作之外，家中只有听到读经声，不再有闲话妄语。现在两个小孙子每天也在坚持读经，9岁的孙子会背大悲咒、心经、准提神咒或往生咒，7岁的孙子能背心经、准提神咒。现在我们家庭和睦温馨，法喜充满，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弘扬佛法，心灵法门真是太好太灵验了。观世音菩萨真的有求必应，我的付出很少，只放生了几千条鱼，念诵了几百张小房子，观世音菩萨都慈悲加持我，治好了这些纠缠我几十年的顽疾。我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就用实际行动去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患沉浸在病痛折磨中的人也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救度，摆脱苦难。最后再次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心灵法门的伟大导师尊敬的卢俊宏师父，感恩各位同修，谢谢大家。
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谭君凤同修与我们分享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让身患败血症面临截肢瘫痪危在旦夕的父亲顺利走下手术台快速康复消灾解难，让我们掌声欢迎。
首先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卢俊宏恩师，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诸位活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谭君凤。我是在2012年12月份开始修心灵法门，至今修心灵法门已经1年半了。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我父亲患有糖尿病、心脏病及血压高，已经7、8年了。平时又不按时看医生、吃药， 由于我父亲脾气很硬，又不听家人的劝说，病情一直都很不稳定。2013年12月份，发现父亲脚底为止有小而深的伤口，整个脚丫都肿了。于是，我们赶紧请来专业的医生，每天帮助父亲清理伤口。2天后，伤口大有好转，但是第3天后，伤口突然恶化，细菌大量蔓延至其他的脚趾，脚趾头一个接一个受到感染。父亲发病期间一度拒绝治疗、吃药及进食，我们都拿他没辙了。1个星期后，脚趾已经发黑及发出恶臭。同时，我们也跑了好几家的医院及诊疗所，医生连续打了几天最强的抗生素，还是没有办法控制细菌的蔓延。伤口发现时，我们一直都有为父亲每天念21遍大悲咒，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父亲的伤口早日受到控制。然后我们同时也发了小愿，21张小房子送给父亲的药精者，放生1000条鱼，把我在早市渡人功德2天送给父亲而已。无奈小愿力不敌业力，父亲伤口加速恶化，全部脚趾几乎都溃烂了。父亲血糖非常不稳定，几天后父亲因为血糖过低陷入昏迷状态，我们赶紧送院急救。医生证实父亲身上有败血症，脚板伤口的细菌已经蔓延至全身的血液，必须立即做截肢手术。但是手术成功率只有28%，要我们做好准备。医生推测父亲可能会在手术台上往生，或者会全身瘫痪，因为父亲当时除了血糖不稳定以外，也有心脏血管硬化及免疫系统低落的问题，医生也没有把握。当时我们都慌了，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依然坚信心灵法门，相信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可以救父亲。我们向马来西亚法身共修会的师兄询问后，这一次我们全家发了大愿。第一，放生2000条鱼，而且赶在手术当天帮我父亲放生了。第二，发愿108张小房子送给父亲的药精者。第三，度50名有缘众生。父亲，第四，父亲手术后会现身说法。第五，我愿意将我2个月的渡人功德送给父亲。附注：功德转换必须确定自己有功德，香炉的香都打卷了，我知道跟菩萨借上气了。发愿后的半小时，我全身无力，身体虚弱，头晕目眩，我赶紧请母亲帮我念7遍大悲咒，身体才恢复体力。我心里明白功德已经成功送给了我的父亲，我有种感应，这一次父亲一定可以得救的。也非常感恩马来西亚法身共修会师兄们助缘了30张的小房子给我父亲，手术当天就烧了30张小房子。共修会发心的师兄们也帮助我父亲念诵大悲咒，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让我父亲手术成功。师兄们的热心帮助真的让我感激不尽。手术5小时后，医生告知手术非常成功，父亲也在手术后1.5小时苏醒，转入普通病房。第二天父亲完全恢复意识时，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前竟然说菩萨有保佑我的脚， 只有我们心里明白是菩萨显灵救了父亲，对于不信佛的父亲能说出这番话真是神奇啊。一个星期后，父亲的伤口恢复神速，连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本来医生推测伤口还可能会溃烂。出院后，在车上我告知父亲，这次手术的成功全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父亲立即双手合十感恩菩萨。我想肯定是父亲在手术时看见菩萨来救他了。如果没有心灵法门，父亲这一次父亲确实过不了这个劫。2013年，父亲年龄正69岁，逢九都是大官。父亲年轻时喜欢赐婚，而且还杀生，还好我们家人都在修心灵法门，才能化险为夷。我希望借着我的经历，让更多朋友相信心灵法门是正法。心灵法门已经在世界各地救了很多很多的众生，希望大家可以护持正法。最后，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师父，感恩马来西亚法身共修组的师兄们，我们会好好的跟着师父弘法，度有缘众生，让众生都能离苦得乐。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北美的 Rachel 严同修与我们分享，在深陷暴雨、车身失控的情况下，严同修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顺利化解一场灾劫。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感恩东方台秘书处无私辛勤奉献的同修们，各位同修佛友你们好。今天我非常感恩东方台和北美共修组给我这个机会，与诸位同修分享我修心灵法门以来一些特殊的经历和修心修行的感悟，让我真正体会到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是如何用他的方式慈悲救度众生的，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是如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是2012年十月底回中国看望父母亲时，通过我的母亲有缘结识到心灵法门。我定居美国已经16年了，洗礼并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也将近15年了。当我看了母亲绝缘回来的卢台长的看图腾的光碟，由于台长妙法开示，基督教徒也可以念经来改变调整自己的人生，我当时也只是希望通过念经来改变生活和事业的不尽人意而已，对学佛并不感兴趣。12月底回到美国后，我尽管还是坚持做功课和念小房子，但由于对心灵法门只是一知半解、半信半疑，做功课也是断断续续。在3个月里，小房子虽然也念了烧了30多张，但没有任何我所期望的转变。我开始有些想放弃了，是妈妈鼓励我一定要坚持，让我读卢台长的白话佛法。我花了一天的时间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第一册，不理解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我开始正视自己，感悟出今天的一切都是自己所造成的。
我开始每天看台长的博客，一有时间就听台长以往的悬疑问答，从中学到了更多的道理，也深深感受到卢台长是如何大慈大悲的弘法度人，我这才下决心珍惜这个福报，一心一意修心灵法门，做功课，念小房子，消除自己的业障，改变自己现有心态，从此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从来美国以后就很少再吃肉了，基本上是一个素食者，只是和朋友出去吃饭时会点鱼。我决定要修就一门精进的修，我开始认真地按照卢台长的三大法宝许愿、放生、念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2013年2月份，我向观世音菩萨许愿，从今以后我今生今世要吃长素。在我许愿吃素以后，我鸡蛋牛奶也不能吃了，吃了胃会很不舒服，增长了我的慈悲心。从那时起，我给自己规定每天一定做完自己的功课，每星期用心念7张小房子。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神奇的转机，但我坚信只要我一心一意修心念经念小房子，消除我的业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直到一个令我难以忘怀的星期四，我才明白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一直是如何在保佑加持我。由于公司业务关系，我需要开车到达拉斯，早上起来天气阴阴的闷热，我是最怕下雨天开车，但天不作美，天气预报星期四五都有暴雨，我又不能因此取消商业会议。星期四早上做完功课，烧了4张小房子，就急急忙忙地上路了，从奥斯汀到达拉斯正常需要3.5到4个小时，我开出市中心上了高速，前面的天变得越来越阴暗，开始打闪电，接着就开始下起暴雨加闪电。尽管我把车速减到40英里75公里，但前面溅起的水雾和瓢泼大雨让我一下子什么也看不到了。由于路上的积水，我的车开始不停地打滑，车完全失去了控制。我把车速减到5英里，车基本上就停在高速公路上。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妈妈告诉我，遇到紧急情况念观世音菩萨称号，我开始呼唤观世音菩萨。慢慢的我变得冷静下来，把车慢慢的开到路边紧急停车处。等我把车停在紧急停车处时，我才发现一辆一辆的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从未停过。但是在过去的15分钟里，不可思议的是，似乎一切都为我而静止了。我才深深地意识到是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我躲过了一劫。等雨小下来，我才安安全全地开到达拉斯。在星期五回来的路上又下起了大雨，我开始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安全地开回了奥斯汀。我按照给观世音菩萨许的愿，把这段经历与各位同修分享，希望我的经历让大家更加坚信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认真修心念经，跟着卢台长好好修心灵法门。彻底改变我的人生的事发生在去年9月的亡人附体。我以离异的丈夫汤姆突然的往生，让我又真真切切地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洗礼。也可能我们缘分未尽，也可能他知道我修心灵法门能够超度他，他的中医身就附在我身上。在亡人附体的那一段时间里，我有恐惧症的倾向，观世音母亲多次向我慈悲显现，保佑加持着我。 以及我们北美共修组的各位师兄无私慈悲助缘小房子将近100张，助念大悲咒和心经，帮助我度过我生命中的又一次劫难，让我能够在他的7期49天内念了49张小房子，超度了我的亡夫。我的妈妈在这期间在国内帮我放生4000条鱼，让我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从修心灵法门到今天为止已将近1年的时间了，我念了将近有1000张小房子超度我的药经者和亡人，放生将近9000条，困扰我多年的肠胃病也基本康复，我日益加重的腰痛病也消失了。最重要的是修心灵法门让我学会了看透一切，放下随缘，不再为人间的福报而困扰。我坚信冥冥之中观世音母亲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和归宿感。我从内心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把心灵法门带到人间，我每次放生时都要为台长放生助念大悲咒，祈求大慈大悲的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卢台长能够法体安康，增强功力，在人世间更好的弘法度人。我要竭诚尽进，我要截取自己所有的诚心，我要尽自己所有的尊敬，来跟着观世音菩萨修心念经，跟着卢军宏台长师父弘法度人，好好的修心修行，消除自己的业障，能够登上师父的法船，重新回到观世音母亲的身边。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北美共修组各位师兄一直以来对我的无缘大爱，感恩各位佛友和同修，谢谢。